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查的是第十一章当中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查到了彼得在哥尼流的家里边，就是这个外邦人的家里边，他有约帕，这些地方呢在外邦人当中呢他有一些福音的工作，我们看到了有标志性的，就是圣灵呢也降到了外邦人当中，并且借着使徒彼得的这样的讲道，所以这是有个标志性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再来看，因为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呢对这个事情呢又有一个更加详尽的一个描述。十一章的第一节，使徒在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也就是说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件事情，那就讲到了说彼得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众使徒和弟兄呢，他听说了什么呢？哎，彼得到外邦人当中去传道呢，哎，外邦人也信了，然后呢这是个很大的事情，因为向外邦人传道的意思就要跟外邦人有交往，违背了犹太人的传统，所以呢彼得和外邦人交往传福音呢，甚至还给他们洗礼呢，这是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是违背他们传统，所以很快传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对外邦人接受福音的反应呢就很大了。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接受着救恩，接受着福音，并且接受圣灵呢，对以后的福音工作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第二节呢就说，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呢，当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到了哥尼流家里边，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们就开始争辩，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坚持以色列人呢要那些外邦的这些人坚持受割礼呢才能够得救的，也就是外邦人他如果要是说想得救的话呢，他们必须也得受割礼的。所以呢，他们一直在对于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呢是存有偏见的，因此呢当彼得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挑战彼得，实际说就开始差不多是控告彼得了，说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怎么能够进入那些未受割礼人的家里边呢，你怎么能够还和他们一同吃饭呢，所以控告彼得呢和不洁净的人交往，哎呀还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犹太的这些信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的话呢，如果他们要是被犹太人那个有关食物方面这些律例所控制的话呢，他就不能够与外邦人信徒相交的，那就更不能够接触不信主的外邦人了，那除非外邦人受了割礼又守犹太人的饮食条规才能够和他们来交往的。但是彼得交往这些人很明显是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开始，彼得和哥尼流家里面回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开始要控告他，要挑战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彼得就开口，第四节，把这事儿挨次给他们解说。我们看这里特别强调了说挨次给他们讲解，挨次讲解的意思就是一五一十吧，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讲给他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使徒彼得呢并没有因为说他是这个使徒当中的大哥他就生气，说你们为什么你竟敢挑战我，他没有的，而是耐心的做解释，而且是一五一十的。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位彼得的话呢，他不再像以前我们所认识那个彼得好像是粗粗拉拉的那个彼得了，而是现在变得心地非常的细腻，是一个非常有胸怀的这样的一个使徒。他面对这些人别有用心的这种指控呢，尽管彼得真的看见了圣灵的大能和工作的，他也明白神的心意，借着去哥尼流家里边这一趟呢，但是他并没有恼怒，还是一五一十的把所发生的事情向他们来陈述。第五节说，彼得就这样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上垂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并且听见，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都收回山上，收回天上去。所以彼得就把他所在约帕削皮匠西门家里边所见到的那个房顶上魂游向外所见到异象呢，就讲给这些人来听，并且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也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异象到底说明什么。然后呢第十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萨利亚差来见我的。说这个时候呢，我不明白这个异象呢，就有三个人来找我。第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家。所以彼得讲述了这是圣灵蒙圣灵的带领他去的，不是他自己私自做的决定，是圣灵带领他去的，而且还有六个人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做见证。前往这外邦人家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有六个人在这里边就是做见证的，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讲。所以呢他说他是蒙圣灵引导并且有见证人。十三节说，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彼得这时候呢，又把那个哥尼流家里边哥尼流是如何被圣灵引导的这件事情呢，也讲给他们听，从而呢验证了这个他来到这外邦人当中来传福音也是圣灵的带领。那这个外邦人哥尼流呢去请他来传福音的话呢，那也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呢这恰恰呢就彼得这里讲就是验证了那个他的那个魂游向外的时候的意象。然后十五节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当使徒彼得呢他讲到的时候呢，圣灵就降在这些人身上了。使徒彼得呢在这里也是这样宣告，圣灵降在外邦人中间与圣灵降在犹太人当中是一样的。他讲到说当初是降在我们身上，他这里就讲到的是五旬节，是降到他们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是一样的，圣灵都在降下来的。他所以他这里在强调前边彼得对这件事情他怎么说呢，他说哦，我实在看出来了，神实在是不偏待人。所以他也明白了那意象，他也知道了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他就向这些人呢也在宣告这样一件事情，神对外邦人呢是不偏待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神对他们的计划呢和对我们的计划是连贯的，是一致的，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因为降在他们身上圣灵和降我们身上呢是一样的。然后十六节呢他就说，我就想起主说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就把这个用水施洗和圣灵的洗他放在一起。所以他这里边也在讲说什么呢，讲在说那些外邦人呢他们接受圣灵呢也是受了圣灵的洗。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我去那里边是蒙圣灵带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神的带领，那么神既然已经做了这个事情，我给他们受洗呢，我不会，既然圣灵已经先给他受洗了，那我给他受水洗的礼难道有什么不对吗？连神都给他们受了圣灵的洗，那么我怎么可以拦阻这福音的工作不给他们用水施洗呢？所以彼得就为自己来辩护这件事情。然后呢十八节说，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根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所以当彼得把这些话讲出来的时候，这个见证做出来的时候呢，耶路撒冷的那些信徒呢他们也承认了圣灵在外邦人中的福音的工作，也就是说圣灵在外邦人当中做拯救人的这样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认可，就是说彼得在哥尼流家在这外邦人当中所这个福音工作呢，所做圣灵这个工作也是他们的福音也好，或者是圣灵在他们当中降下来赐给他们做重生得救的工作，这样的话是被耶路撒冷的众信徒使徒和众信徒是认可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就突破了前面的那他们在这个传统上的一些观念。但是呢到后来的时候呢还是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后边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查到后边有耶路撒冷大会，那耶路撒冷大会所解决问题呢，还是有一些人他们要坚持外邦人那些信徒呢必须按照以色列人呢犹太人的生活习惯要受割礼，不受割礼是不行的，这样才能够得救。所以甚至于有一些人呢认为呢外邦人必须受割礼，不受割礼呢这不能得救的。所以呢保罗和巴拿巴才去到了耶路撒冷，最后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外邦人可以不按照犹太人这种生活方式来生活，但是在吃血和奸淫的方面要禁戒不做，这是雅各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看出真理呢，它是一点一点的显明的过程当中呢，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认识，不断的长进。我们看彼得刚开始时候也不理解这件事情，但是圣灵这样带领他的时候，就显明神自己的旨意，神在外邦人当中的旨意的时候呢，你看这彼得他很快就选了，他说既然神已经都赐给他们恩赐降在他们当中，像降在我们当中一样，我岂能拦阻神的工作呢？那么当他把这个事件讲在这些门徒和使徒的面前的，这些门徒和使徒呢他们也接受，当然了后边我们看到有些人是不接受的，但是我们看到至少是使徒他们都是接受的。然后呢到了第11章的19节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那么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因着耶路撒冷受到了这样逼迫的话呢，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四散奔逃。当他们四散奔逃的时候呢，就跑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但是他们传福音是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他们还有这个局限性的。那么到第20节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呢这些走的门徒当中呢，有一些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看到说有很多从各个国家来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这些犹太人，但是他们是散居在各个国家，比如说什么居比路啊，或者是古利奈啊，安提阿这一带的。那么后来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他们就在彼得那天呼召就开始建立教会，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之后产生了什么，产生了逼迫，然后这些人呢就开始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可能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那么他们一边回去的时候呢，回到自己的地方之后呢，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向他们的老乡犹太人传福音。那么说有一些居比路的和古利奈的这些犹太人的话呢，他们是从耶路撒冷五旬节降临之后听了彼得讲道参加教会，然后后来因为逼迫离开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就开始向谁呢，向希腊人，就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开始向希腊人传福音，传讲耶稣，传讲耶稣是基督这样的福音。第21节就讲到了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所以主与他们同在，主与这些人，无论是传福音给以色列人的啊犹太人的，还是传福音给这些希腊人的，希腊人就是外邦人了，这都是有标志性的，传给外邦人呢，主都与他们同在。所以这里是肯定了这福音传给外邦人的这样的工作的，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的心意，并且圣灵亲自做见证。如何做见证呢，就是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这里边有犹太人，也有希腊人，也有外邦人，所以圣灵呢也同时验证了拯救人的工作呢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工作的，这也是神的心意的。那我们也就想起来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其中有一句话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而希伯来书当中就解到了这个后裔指的是谁，就指的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呼应，我们就看越来越看明神在救恩上面借着耶稣基督所要施行的这个救恩的上面的旨意，看一点一点的清楚了，一点一点明了了。而他的门徒，或者说我们说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他们也在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在蒙圣灵的带领当中，他们也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在清晰神的旨意。当他们清晰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就跨越了这种传统，他们就可以跨越这些传统，而跨越
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的传统上的这样的差别。所以这也是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是主耶稣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堵墙，跨越了这堵墙，而圣灵呢，圣灵的工作呢，又亲自为这件事情来做见证，见证这是神的心意，借着什么呢？借着许多外邦人蒙了拯救，他们信而归服了主耶稣。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看到这里，看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段经文呢，似乎对上一段经文的一个补充，但是这个补充呢，却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补充。如果说我们说上一节经文所讲到的好像还在悬在空中的话，彼得去做了，把这事也做成了的话，那么的话这个事情呢并没有被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当时是这个信仰的一个中心的，使徒们全都在耶路撒冷，要被他们来认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似乎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好像没结束的。而今天所讲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了彼得回来以后，真的有人在挑战这个事情，而且要问他，你如何解释这个传统的障碍？你怎么就越过去了呢？那么彼得就活生生的把这个见证讲在他们面前。那么这个事情不单是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和门徒们承认了是没问题的，那么并且在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外邦人的地方，腓尼基、居比路、安提阿还有古利奈这些地方怎么样呢？同样也让人看到这个福音的工作当中的圣灵的帮助，就是在外邦人当中的这种福音工作的复兴，也见证了，就是从侧面也见证了，就是说彼得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的确是神的带领，也是神的心意。然后就使这一段经文呢就更加的牢实了，就是神在借着这福音要传到外邦人这样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心里就更加的踏实，我们心里就更加的确定，更加的肯定。所以呢，那我们看到，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么这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主要讲的是借着使徒彼得向耶路撒冷门徒们叙述他在万邦人当中这个经历的话呢，来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神要拯救这外邦人，这福音也是外邦人的福音，也要拯救外邦人，福音也要传向这些外邦人，这是神的旨意。外邦人身上所降临的圣灵和这些犹太人在五旬节降在他们身上的经历呢，是一样一样的。外邦人呢，他不是二等公民，外邦人呢不是二等公民，相反却验证了什么呢？验证出来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呢，我们看的时候呢这样说，约翰要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呢彼得呢也在这里也在说受圣灵的洗非常的重要。那么讲到说外邦的信徒不是二等公民呢，是与以色列人呢都是在借着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所做成的这个福音呢，能够同为后世，同得神儿女的荣耀。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突破性的，但是对于神的总体的计划当中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的。但是当我们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非常的清楚，我们是在基督里同与以色列人呢同得儿女的名分，同为后世，同得荣耀。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以弗所书当中的第三章第六节这样说，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讲到了保罗说他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神差派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去，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就是他说外邦人的使徒，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看到了，说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蒙应许。所以这应许不单单是给以色列人的，也是给外邦人的，在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所以这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呢，这是神的旨意的， 尽管这是个奥秘，尽管是以色列人不能知道，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也是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六节。我们看到二章的十六节呢，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一方面讲到了说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中间这堵墙他被拆掉了，另外一节经文呢也讲到了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然后十六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是借着十字架来与神和好的，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看到了，所以呢，这是神的旨意，外邦人不是在这旧恩上的二等公民。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呢这样说，既是儿女啊、哦，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十四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变为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做荣耀。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是儿女，我们在基督里边是神的后世。加拉太书第三章的二十九节，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九节，加拉太书三章的我们从二十六节来看，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对谁讲话？是对加拉太讲话。加拉太人是什么？是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他们是在基督里边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在耶稣基督里不单消除了种族的隔阂，就是你是什么地方的人，而且还消除了一切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别，甚至于性别上的差别，都是同蒙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成为一了。第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承受产业的意思是你们都是儿女啊。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和上周我们所讲的呢是非常重要，有划时代意义的，就是讲到了说外邦人在基督里边和以色列人同为后世，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同蒙应许，同得荣耀，同为儿女，这并没有什么区别，并不是二等公民。所以呢，我们从这章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两件的事情，外邦人受圣灵，刚才我们讲的是这章经文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两点，从两点呢来验证我们前边所讲的这样的主题，说外邦人受圣灵呢，就是受了圣灵的洗，因为他这些外邦人受圣灵的洗呢，与那些五旬节圣灵降在这些门徒和使徒身上呢是一样的，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呢？都是验证了主耶稣在升天之前所应许给他们的，就是他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里边受圣灵的洗不单是以色列人，也包括外邦人。好，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了，如果外邦人也受了这个圣灵的洗呢，那他们理所当然的就会受洗礼嘛，对吧？因为我们讲说信而受洗的就必然得救，这里边他们虽然是得救了，受了圣灵的洗，那么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说，那说明他们有信心呢，那在受水洗的话呢也是应该的。我们有些时候呢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两个呢会分得很开的，我们觉得说，那既然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干嘛还受水洗呢？受水洗呢是有一个外边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记号的，那么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机会像与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的话，他没有机会受洗的话呢，不受洗也没问题。保罗说，受洗不受洗和割礼不受割礼都全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就是我们里边有没有被圣灵所重生，有没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内住，这才是真正的重要，就是说有没有受过圣灵的洗。但是呢，这里边呢，他们也给他们受了这样的水洗，表明呢他们是信而受洗，
外邦人也是因着信而受洗而在神面前蒙拯救而被称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作为我们作为外邦信徒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学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神并不是忽略外邦人。以前的时候有人会说哎呀，旧约当中那个耶和华神呐，他特别的眷顾以色列人，特别的爱以色列人，好像对外邦人见到外邦人就来气的似的。实际上呢，不是这样子的，实际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要设定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要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说以色列能够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能够将耶和华神的祝福借着以色列人的美好的见证，能够使更多的人认识这位耶和华神。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反复强调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单要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这位希伯来人的神，就是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神，他也要让全地，要让埃及人和其他的地方的人都知道他是耶和华，他要显明他自己。所以呢，神在那里试下想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拣选的说拣选的以色列呢，能够成为很多族的祝福，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神在他那个定立约当中讲到说，要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一个的后裔就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就这位耶稣基督能够真正的成为地上万族的一个祝福。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以弗所书讲到了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明白，以色列人也不明白，以色列人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他觉得说是外邦人能有救恩，他们连律法都没有怎么可以呢？但是神就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对外邦人也在讲到这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你们不可以小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律法是神借着以色列人传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所以呢，我们作为外邦人的信徒，我们今天不是侥幸，或者说神突发异想，而是这在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就有的，就定下来的，并且借着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以及圣灵对众使徒的这样的带领也显明了的。所以我们今天作为外邦人的话呢，我们不单不是二等公民，但是我们也不可以去轻看以色列人，这是在罗马书当中所讲的。一方面我们为我们所得到的这样的救恩呢，我们有确据，我们很肯定，我们坚信不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可以看待这些以色列人呢，觉得说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好像我们比以色列人强很多的，实际上我们想一想的话呢，实际一点都不比以色列人强，相反要差很多的。以色列人至少他有一个外表的敬虔的生活，而我们连一个外表的敬虔生活都没有的。他们至少从小的时候他们要熟读律法，而我们呢，我们生长在一个无法无天的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我们不单是生在罪中，我们还活在罪中，在罪中还活了很多年，只是神他的旨意临到了，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外邦人，使我们可以借着这位耶稣基督可以得救。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对我们自己虽然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却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却在基督里边，我们可以与以色列人一同的成为神的百姓，我们成为真以色列人。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感恩的。我们每知道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要明白感恩。当我们明白感恩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也懂得如何活在人的面前。保罗曾经对外邦人说，你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你们在诸约当中是无份的，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你们才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要有个感恩的。方才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小时之前我们一起在查利未记，当我们在查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查的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从利未记的第一章呢，我们开始查，今天我们开始第一天开始查利未记。利未记是一卷很好的书。当我们查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就在问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都会讲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了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大家都在讲说，就是讲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就借着献祭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仔细想一想，这个答案对还是不对呢？人如何来到上帝面前，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确的，人无论如何也来不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犯罪的，人无论如何也来不到上帝的面前。不管是外邦人，以色列人也不行，因为利未记讲的是以色列人的
以色列人他自己也来不到上帝的面前。那利未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利未记讲的第一章所讲的是神为人设立这献祭的制度，使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神为人预备一个道路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不是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也不是人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而是神为人设立着献祭的制度，使人来到上帝面前成为可能。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这两个区别非常的大的，一个是神主动的，一个是人主动的。如果我们觉得说，哦，人借着献祭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献祭就成为了我们的功劳。我为什么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献祭了嘛，对吧？那如果说这就人就产生一种骄傲和自义啊。所以你看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觉得说来到上帝面前，法利赛人和税吏，法利赛人觉得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呢、啊？我不像他，他勒索，他罪恶，他悖逆，他欺负人，我不是这样的，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你看，他就把献在神面前的祭呢，当作自己的功劳了。我为什么来到你面前？因为我献祭了。而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明白献祭是神特别为人来到他面前所设立的一条道路的话，我们就知道献祭原来是恩典。我们本来如果神不设立献祭，就是我们献祭也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献祭是恩典，当我们明白献祭是恩典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敬虔的按照神所设立的规矩来献祭，我们就不会觉得哎呀很烦呢，这个献祭太烦了，又是扒皮，又是洗腿，又是洗肠子，又是切筷子，又是哎呀一把面，又是一把油，这样调和，然后又多几心几法。如果我们认识到他献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不至灭亡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敬虔而顺服的心来这里献祭，因为这是恩典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认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后来就说哎呀献祭太烦了。如果我们明白献祭真正的意义，我们不会烦的，我们会很喜爱的，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谦卑的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清楚，我们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野橄榄树的枝子啊，我们是被接在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树根子上边的，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格外的珍惜这样的恩典，我们要格外的来感谢，将颂赞和感谢交给我们的神，交给我们的主。那么怎么表现出来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好好的来与我们的主同行，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主同行，将我们主耶稣这样美好的这样的品格给他反映出来。虽然我是外邦人，但是我在基督里我成为了真正的以色列人，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本来是与诸约无关无分的，但是今天却成为了亚伯拉罕的子孙，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呢，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好像一个钉子一样，不但将我们的信心牢牢地钉在这旧文的上边，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勉励，一个激励。保罗说因着基督的爱激励了他，他就能够这样的来信而顺服，并且竭力向着标杆直跑，哪怕去死。我们今天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这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恩，我们要以此作为我们激励我们的动力，我们要更加的信而顺服，来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是荣幸啊。所以我常常在我们教会当中提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帮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话，你就去做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恩典去服侍我们的弟兄。不要以为我们去服侍弟兄姊妹是一个累赘的，那是恩典，那是恩典。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都有这样的生命的承受力去服侍别人的。我们本来与诸约无关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也在死的上边服侍了我们，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死了。那么我们明白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这个爱所激励，去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主耶稣说，你就是把一杯凉水送给我小子当中的最小的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在天上是不能够不得赏赐的。看到了，这是恩典。所以不要觉得说服侍弟兄姊妹是一个累赘，服侍弟兄姊妹是个付出，不是的。我们是在积财宝在天上，我们是在因为顺服我们主的命令，我们在做这一切，而这一切本来我们想做都做不来的，但是神却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 圣经告诉我们，罪人的口啊，就是赞美神，神都是讨厌的。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主啊，有一首歌叫主啊，我一生献给你，这是我们太抬高我们自己了。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觉得我献给你好像是我很厉害了。请问一个，比如说一个老鼠来到你家里说啊，我要把我一生献给你，你要它吗？你不会要的。一个蟑螂带着一窝小蟑螂到你家里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都献给你，你要吗？你不会要。不要把我们自己抬得太高。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是恩典，是绝对的，是百分之百的恩典，是借着他儿子的血将我们洗净而归给他自己的，借着他儿子的血洗净然后归给他自己。你听说过这样的恩典吗？约翰巴因说这是奇异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愿今天这样的经文呢，能够给我们更加的激励的，给我们更加的鼓励，使我们真的能够被基督的爱所充满，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来为他做见证。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说，爱弟兄的就是爱主，爱主的就一定爱弟兄啊。所以盼望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能更有力量来服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分享和我们一起来说的？如果有，你打开你的话筒就可以跟我们说了。有没有？你们都不太喜欢讲话，每次总是都是我在讲。有没有打开话筒就可以跟我们分享，无论是问题也好，或者是你的心得也好，或者是你的学习也好，有没有呢？下次我们可以来讲圣灵的工作。实际我们应该是看到了说，圣灵也在同时的借着使徒在为基督，为着福音做见证。所以你看，当彼得为福音做见证的时候，你看圣灵就与他同在，你看到没有？下一次我们可以讲圣灵的工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祷告可以结束了。